224章，光暗两面。独孤拜天开始对这师徒二人讲述远古武圣的事情，言明在彼岸可能会有几强恐怖的存在，要东海老人召集时期强者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，一起商量一下做到知己知彼。随后独孤拜天又讲了一些对于远古武圣的大胆猜想，能够告诉给这对师徒的都告诉了他们。独孤拜天看着他们吃惊的样子道，不要吃惊，许多事情我也才刚刚觉察，我比你们只早知道几天而已。老头，你要尽快行动，令十七强者赶快出关商讨应付之策。到时候十七强者将是天宇大六的组织者与策划者，你们将带领所有武圣杀入彼岸，绝不能让彼岸先行打过来。至于远古的老怪物们将会单独行动，你们不必考虑双方的老怪物。谈到正事，东海老人收起了笑容，认真地听着，这毕竟是关系到天宇大六未来的大事。当独孤拜天要离去时，笑着向轩轩飞了过去，柔声道，轩轩。看着他师父一脸的坏笑，轩轩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他小声对独孤拜天应道，干吗？轩轩的师父不合时宜的道，天啊，我没看错吧，小丫头居然脸红了，天大的歧视啊，自从五岁起你就皮得像个小疯子，现在居然羞羞答答，真是。轩轩气急，死老头子要你管，你不要乱说话。看着独孤拜天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，轩轩快抬起小脚对着他就踢了过去，野蛮的简直像个小暴君，别过来，哼，你这个家伙，我不召唤你不得靠近我三丈范围之内。最终独孤拜天的虚影慢慢淡去，不久小岛之上传来一个老人气急败坏的声音，轩轩，你给我出来干嘛？师父，我养的九彩神鱼呢？烤吃了。天哪，我养的紫金龟呢？熬汤了。我不活了，那我养的水玲珑呢？泡酒了。啊，东海老人大声哀嚎惨叫起来，神啊，救救我吧。小丫头，你给我站住别跑。独孤拜天散去影像后，在空中一阵失神后朝长生谷飞去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长生谷是他的地盘，这里留下了他前八世的不灭足迹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气息。如今这一世他还是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物武之地。这一次他没有走进地下的宫殿中，他盘腿坐在了长生谷的正中央，这一坐就是十日。十日间他纹丝未动，任那飘落的花瓣落在他的头上脚下。长生谷一年四季景色优美，终年常青，而此时的谷外却正是那严寒冬季，鹅毛般的大雪飘飘，而落于谷内鲜花盛开，落英缤纷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百花绽放的长生谷每天波动暗涌，以独孤拜天为中心，微弱的波动像涟漪一般不断荡漾。十几日以来，独孤拜天整个人就像一尊石像一般一动也不动，静静地坐在谷中央。此刻的独孤拜天处在一种玄妙的境界，前世种种，今生种种，不断在脑中盘旋。他的性格也许还像一个毛头小子，但是他所知道的，他所掌握却是那么多。从这一方方面来说，他像是一个沧桑的老人。过去的种种，他一直追忆到远古时代，无数的武学精华在脑中闪现。在这一刻，他撇弃了八大神魔诀，丢弃了远古那套威震天下的盖世功法，他要再次越自己，越原来的那个我。魔功、神功，见过的、听过的、学过的，已知的武学境界，传说的中的武学境界，九世遭遇的无敌强者，远古时代的武学巨匠们，那一个个传说中的人物仿佛都在慢慢向他走来。又过了十几日，独孤拜天还是一动也没有动，但他的身上却纤尘不染，只有一些坠落的花瓣。他全身上下散着莹莹宝光，整个人有一股飘逸出尘的气质。此刻的独孤拜天真有一股羽化成仙般的感觉，今世的杀戮、往昔的仇恨似乎都在这一刻慢慢的淡化了，慢慢的消散了。看云起云落，听雨打芭蕉，人生匆匆，百年武圣万古长在。百年也好，长生也罢，不过都是一种活法。放下心中的怨恨，走进名山大川，走进芸芸众生，体味人世百态，做一个逍遥长生，先忘记那种种不快。这一切皆与独孤拜天所悟武学有关，他的心态在改变。最开始这一个月，整个长生谷充满了祥和的气息，将整个长生谷衬托得如同仙境一般。然而就在一个月后，谷内生了一遍，原本宁静的长生谷波涛涌动，一阵阵剧烈的波动的自独孤拜天处向外扩散而去，将谷内的花树摧残的叶落，花飘满的尽是落花与败叶。长生谷内魔气涌动，暗黑的能量充斥在每一寸地方，伴随着涌动的魔气，有一股血腥味在谷内弥漫。往日这里曾经血流成河，昔日怨魂的血水仿佛受到强大魔气的激，都再次慢慢蒸腾起来，一片血红之光渐渐笼罩整片谷地，模糊间似有万千魂魄在挣扎。独孤拜天以前的出尘气质此刻已经荡然无存，一团黑光将它包裹住了，黑气 似乎结成了一个茧。独孤拜天似那等待时机破茧的蛹，魔气越来越重，血红之光也越来越强盛，跟一个月前大相径庭。一月前还是仙气氤氲祥和一片，一月后却魔焰滔天，仙魔共体，光暗同在，每一个人都有光明一面与阴暗一面，只是有一面占据主导而已。此刻的独孤拜天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，正是人性使然。光明一面占据上风时，就表现出了祥和的气息，阴暗一面占据上风时，就现出魔焰滔天的景象。除去远古那个身份，前八世他曾经创下的八绝，就是神功与魔功并重。在武林史上魔名震天的灭天一世，就是魔王的典范。那一个时代，他内心中的暗之一面始终占据着主导，而能够以身化剑的金天诀，则是神功的典范，天下第一剑法，无人能够越。八世早已融合远古和现在的第九世，似乎正在遥相呼应。九死十生在之一，是将终善。独孤拜天在长生古闭关武之时，东海老人四处奔波，天与大六的各个传说之地都出现了他的身影。当然在他的身后始终跟着一个小尾巴，那便是轩轩。小魔女对那些上古时期的强者充满了好奇心，非常想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。虽然他的师父也是上古强者十七个最强古武圣之一，但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师父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当然这句话气得他师父吹胡子瞪眼，师父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呀，别瞪眼啊，我是说我整天看着你，我一点点长大，别笑我在认真和你说话呢，我整天看着你根本没见过其他的武圣，这一次你说什么也要带我去那些万年老古董的地方转一转。小魔女就是这样跟在了东海老人的身后，他的师父在和十七强者商谈之际，他便在那些古武圣的地盘扫荡。当然神兵利器他根本看不上眼，他所看重的是些古武圣的武学著作，每走到一个地方他都不会空手而出。事实上小魔女非常有人缘，她的天资之高令所有武圣惊叹，如此年轻的武圣即便是放眼整个武林史，恐怕也找不出一两人，他日的成就不可限量，这绝对是一个艺术。十七强者纷纷将自己多年的武学心得拿了出来交给了他，没有人怀疑他未来的成就，他无疑将成为一代至强至大的武圣。几个月辗转奔波，东海老人终于和十七强者聚到了一起，十七人秘密商谈多次，最后各自离去，纷纷用自己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聚拢那些后辈武圣。天宇大六风云变幻，几乎所有圣者都接到了十七强者的圣令，风起云涌，暗流波动，大战前的准备工作有序平稳地展开着。而彼岸也在紧锣密鼓，彼岸的强者们已经觉察到了天宇大六的动静，一系列针对措施正在研究中。独孤拜天在长生谷闭关已经三个月了，但他还是一动未动，此刻谷外已经是阳春三月，春雪初化，万物复苏，而谷内的魔气也已经消失了，落花败叶早已不见，长生谷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谷中央的独孤拜天似乎失去了生气一般，仿佛与周围的环境失去了联系，他那里仿佛是一个虚无的所在，让人看不清看不透。然而这在这一天，长生谷上方的天空突然碎裂开来，从里面露出一双神秘的眼睛，一眨不眨地盯着独孤拜天。一股浩瀚磅礴的气息自那片虚空涌了出来，这股至强至大的气息惊动了天宇大六所有功力绝的武圣，十七强者最为敏感，他们纷纷惊叹，什么，竟然有这样的力量，竟然有这种强大的存在，定然是远古的强者。东海那个疯老头的话果真属实，这等力量即便是十七强者也万难与之争锋。独孤拜天慢慢睁开了双眼，似乎早已预知将有远古强者前来，他无丝毫波动，只是冷冷的道，何必呢，想看看我达到了何等境界就过来吧。嘿嘿，当年的强者大都已经逝去了，能够活到现在的人所剩无几，今日我只是看一看昔日的故人。虚空慢慢碎裂，浩瀚强大气息更加浓烈，在这一日即便是达到地境的高手都能够感应到一股强恐怖的气息，仿佛有一股灭世之力将要降临人间。一团白中有黑，黑中有白的古怪云雾出现在长生谷上方，强大的气息自云雾背后直透而出，隐隐能够看到一个魁伟的身影当空而立，隐在云雾中。